对。
然后皇家就是那个皇宫把之前，剩下的粮食，就是冰雹所剩的一切粮食都吃光。
对，我们上次说到说冰雹的灾毁了他们一半的粮食，对不对？然后剩下有一半，因为还没有节税，所以没有被打。但是因着法老心刚硬呢，接下来的蝗灾就全部吃光了。对，11到11节是蝗灾，对不对？那蝗灾里面还有什么？上次还有说到，单单记得吗？
蝗灾。
我们提到第三节摩西跟法老说，耶和华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那我们上次说自卑其实它是一个低头，降低你的脸，低头那个敬拜的意思。所以，敬拜其实包含了认罪跟悔改。哦，那法老之前有认罪，第9章27节他有认罪，但他不肯悔改。所以摩西在这里跟他说：“你不肯敬拜神，你不肯向神低头，要到什么时候？你即使假装认罪，但你并没有真的悔改。你不肯让你真的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对不对？”这是第三节讲到。然后，第6节，摩西讲完之后就转身离开了。然后我们就提到说，这转身离开其实是很不尊重法老的行为。那。在第八章十灾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摩西是尊重法老的。他说：“请你吩咐我吧，对不对？吩咐我，然后我就会让这个青蛙的灾止息。”所以那时候他其实还尊敬法老，他一个君王的地位。但到这里，到了第8灾蝗灾的时候，他讲完就转身就走了。他不再想，他已经不想理法老。那就看得出来说法老。他的属世的权柄跟地位因着神不断的降灾已经开始败坏。一开始是摩西不尊重他，然后接下来下一节第7节他的臣仆也不尊重他，对不对？第一次反对他，跟他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接下来第8节连他自己都害怕，他第一次在灾祸还没有降下之前就先把摩西招过来提出让步的原则，就想，对，就是灾祸还没发生，他就愿意跟摩西谈，但是谈归谈，他还是不肯让步，他心还是刚硬。那这个心刚硬就表现在第10节那边，他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讽刺，说：“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我们提到说这句话是祝福吗？
不是。
对，这句话其实是讽刺，对不对？就说你以为你们的神真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在的话，愿你们遇到灾祸的时候他能够跟你们同在，因为他下一句就说有祸在你们眼前，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然后11节他说不可都去，不可，我不准你们都去，所以他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然后接下来就是蝗灾的整个的过程，对，这没有什么。然后接下来21到29节是黑暗之灾。大家记得黑暗之灾说了什么？
是在说这里是黑暗，似乎关了灯，这里 Brian 说这里很妙，
这里很妙，妙在哪里？
妙在你说是视觉的，然后它似乎就是通成了触觉。
对，它是一个状态的，一个视觉的状态，但是却好像变成一个触觉，可以去感知的。 可以去摸得到的。然后就有解经家说，这是因为这个黑暗是沙尘暴，是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月份刚好也满足，在埃及三月下旬到五月会有那个沙尘暴。对，但是这个其实有点说不通，因为如果沙尘暴不会黑暗成这个状况，而且为什么以色列人家里面其实是有亮光的？
就觉得是沙尘暴，还会说是沙尘暴，因为圣经里面有沙尘暴过。
嗯，对，在别的出处有讲过沙尘暴，但我忘了在哪里。然后这个灾，黑暗之灾，它为期三天，它针对了太阳神，对，就是说，太阳神是他们埃及当中所有众神之首。然后，因为光是从这个神而来，从太阳神而来，所以当光消失了，对他们也其实是非常大的恐惧，然后对埃及跟法老都是很大的打击。然后我们说到二十三节，当埃及遍地黑暗的时候，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对啊，那我们上次就说过，就是以色列对基督徒而言也是一样，这个世界充满黑暗的时候，你心里是有亮光，而且你也很清楚这个亮光的来源。那你要做的是让这个亮光充满你的家，透过你家的窗户透出去，让人家能够看到你的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因着你信靠神。然后接下来是26。
连一个提帕都不能留下。
连一个提帕，对，连个提帕都不留给他，对，连个提帕都不留给他。就是我们的牲畜要带去，连一提也不留下。对，就是我们侍奉神的态度要坚定。你可以看得出来说，摩西、法老在这里啊，我们说法老是世界嘛，世界不断的跟你讨价还价，一开始说你不要走太远哦，接下来就说。男生去就好，男人去就好，女人牲畜不要去。那现在他怎么说？他说人去可以，但是呢，牛跟羊要留下来。对，然后摩西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们的牲畜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我们上次说，我们就说，就以弗所书4:27嘛，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他会欺骗你，对，他会劝诱你。他会跟你讨价还价，他会总是想用属世的东西把你留下来，即使你走远了，那个属世的东西一样可以把你拉回来。对，甚至他最后甚至是恐吓威胁的。法老对摩西说什么？你不要再让我见到你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时候，那一日你必死，对不对？那摩西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神迹不断的降临，他这时候信心是够的。所以面对魔鬼，面对世界，面对法老的恐吓，摩西他用神的信心来回答。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来求你，但是你要求我却是例外。”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再为了这件事情来求你。如果我们会再见面，那是你来求我。对，所以摩西讲完之后，他就出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第11章，第十一章我们就先念就我们都念过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第十一章其实就是那个第十灾。那一个人念两节好了，念11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在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离开，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寻
巡行
埃
及遍
地、
嗯、
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哎，我已经太多了，
牲畜，
牲畜都必死、
嗯、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
大哀嚎，
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你这一切臣仆都要匍匐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并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
摩西两人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处理他的地。
嗯，其实很短，就这样子。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就把他要降的灾说清楚，对不对？然后摩西他又去见了法老，然后把这个最后的，对他，所以他的意思，他意思是说，我并不再见你的面。他意思是说我不会再为这件事来求你，不是说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事实上，他后来又见两次，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后面还有一次。所以摩西把神要降的灾说清楚了。然后就气愤愤的走，已经看得出来他对法老的态度的转变，已经从一开始的尊重到后来不理不睬转头就走，到后面就是怎么讲，就是很坚定，用很坚定的态度回答，然后到现在就是连理都懒得理，讲完他就气愤就走。他觉得我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瓜葛了，对啊，我跟这个埃及地我没有瓜葛，我现在信心很大，我就是要出埃及，我知道我的神必成就这些事情。那法老，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遵守，你愿不愿意真的认罪悔改，那是你的事情，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我向你传讲神的话，然后至于你要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对这个世界，对法老，摩西已经没有眷恋，他完全不害怕，他也没有眷恋。所以第十灾是什么灾？
逾越节灾。
不是
击杀长子。
对，击杀长子，杀头生的，包括人跟牲畜，
嗯，
对不对？哦，然后包括从最位置最尊荣的，一直到位置最卑微的，因为摩石子后面的卑女就是奴仆嘛，是一个
仆役。
对，是仆役，在埃及是。位置最低的地位最低的人，从最高到最低的，只要生的长子全部杀掉，然后牲畜也是。然后这个针对什么？我们说每个灾都有针对一个神，对不对？那这个灾它针对的其实就是法老，因为法老在埃及他是众神之神。因为他是唯一真的摸得到的神，这样子，对，就是说真的在你眼前，然后拥有一切的权势，这样，就是说那些神，他们认为的神其实都还是一种想象的状态，对不对？青蛙的头，人的身嘛，然后就画出来。可是法老是一个唯一他们真的看得到，哦，真的看得到一个神，而且他握有真正的权力，这样子。所以从一个抽象的神变成一个具体的神。那埃及人就想说，哦，那些抽象的神全部被击败，现在连这个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非常具体的神也输了。那法老他的长子也一样被击杀，对不对？然后这边第一节他说我在死一样的灾殃，这边值得注意的是那个灾殃的原文在出埃及记里面只有出现这一次，也就是说 它跟其他的灾难就不一样，被区别。只有在讲这个灾的时候，他特地用了这个字，然后表示，然后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大部分都出现在利未记，它表示一个击打，一个疾病的意思。所以你看 KJV 把它翻译成 plague， 对不对？是一个大的疾病，一个击打，对。所以这个灾跟其他的灾不一样。
其他灾不是用 plague 吗？
好像英文版
没有直接说是 plague，
它
的标题应该是，可是它的内容没有说。
嗯，内容没有说 plague， 因为 KJV 它翻译它都翻成 plague， 但是原文的话。他只有在这个灾用了一个特别的字，对，然后其他讲其他灾的时候用的是另外的字，对，可以写，
干嘛写？
可以写一下。他原文长这样，
好傻。
希伯来，他只有在这里用了这个字，然后是大灾祸的意思。对。那就是说，这个灾跟其他的灾都不一样。他直接针对了人的性命这样。那大家觉得这一灾还有什么跟其他的九个灾不一样的？对啊，是以顺序来说，它是最后一个灾嘛。但是我意思说，在内容上呢，内容上其实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看一看。
这个父亲发了疯，说他不听法老的那个。
我觉得你坐太远了吧？
因为他有
咳嗽。
哦，你感冒了？OK。
他就不听，他不给法老跟他说话的时间。
不给法老说话的时间，
不给法老就说留地步了。
哦，连就是法老连讨价还价时间都没有。
对，
他一讲完就走了，这样子，就说意思就是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你也不用跟我那个，对，你也不用跟我讨价还价，这也对啊，对。
难道是那个这个只针对不针对？
针对以色列，
其他的也算是会影响到以色列人。
哦，没有其他，你像那个瘟，那个牲畜的瘟疫，
以色列人没有被影响，
那冰雹也没有，就是那些从后面几个灾其实都被分别出来，对，都被分别出来。像疮灾也是啊，疮灾以色列人也不得从出一只灾，对。给
过一个节
啊。过一个节，为了纪念他过一个节，这样也对，对啊，因为他特别嘛，的确他。
我说下面一张就是要先过一个节，然后才会有这个灾殃。不是一起发生的。
所谓的节应该是后来为了纪念这件事情才过节。就是说他们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他们不是在过一个节，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才有这个节。对。
对，他会
给你去啊。但你说的也对，就是他变成他，因为这个日子实在太特殊了，所以他变成一个特别纪念的日子， 其他的灾其实没有，对不对？没有、
嗯、
没有特别经验其他灾的。
对。
对。还有呢？
还有啊。
怎么说呢？
因为他说前所未有就不一样。
哦，
就是别人都给他钱哈，让他赶快走。
不是，我是
说
第六节。
你说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没有。对，但其他灾也提到了，像蝗灾，蝗灾也说了，这个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那宝灾也是，宝灾也是，以后也不会有。对，这个话，其他灾也说了。
嗯。
老师有一句话特别站出来，就是第三节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眼中，埃及眼前蒙恩，
嗯，
然后在百姓眼中看为极大，
嗯，
好像就是牵扯到很更加多的两个民族之间，
嗯，这个是因为他那个神迹一直已经那个灾不断的升级嘛。一开始法老旁边的术士是可以模仿的，到后来连模仿也模仿不了，到后来那个灾难已经大到他们无法想象，因为那个灾难不断的升级，所以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尊敬，对那个摩西的尊敬也越来越升高。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牲畜生病了，以色列人没事，对不对？自己的庄稼全部被毁了，以色列人没事。然后黑暗之灾，以色列人房中屋中有光亮透出来，他们就知道他们被分别了，自己被分在一个被攻击的地位，然后以色列人处在一个被保护的地位。哦，那因着灾难不断的升级，他就那种惊异其实会越来越
我知道这一章不这样，有一句话叫耶和华将埃及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嗯，对，要分别出来嘛，对不对？在他行这些灾难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把他们分别出来。那正因为他分别了，所以埃及人就充满了敬意，然后对摩西的地位也节节升高。对。
那
这
到底不一样？
那第四节是不是啊？你连问题都没问，我必出去。
对，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对不对？
嗯，
那这跟之前的灾有什么不一样？
哦，不是上帝，
以前是借其他的，
嗯，之前都有一个代理人，
对
不对？之前就是他把杖给了摩西，说你要我那个灾要发生之前你就伸杖，对不对？那个杖就是，
嗯，
上帝权柄的延伸，你伸杖然后灾就发生。可是这个灾是摩西没有伸杖，他连，
哦，
他已经跳过代理人了。
嗯，
哦，这个灾神他有点是亲自执行，他其实是派天使吧，对不对？派天使去巡行这样子，对啊。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已经不是代理人跟那个法老之间的事情了，这已经是神直接就是我已经
受够了，
对，我不透过摩西来做这件事情。哦，而且取人性命这件事情也是最大的事情，那其实是神的权柄，对，那是神创造人，神也收取人的性命。
嗯，
那这里的那个我，他爱他那个希伯来文用的是什么？
不知道。
你觉得会是那四个吗？还是耶和华？还是？
你说Will I go out into the midst of Egypt?
还是他只有
他英文版就只有 I 而已。对，然后但后面吉商他是说是天使来吉商，但像没有十二章二十三节也是说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
嗯，
对。所以变成是神亲自来做工，哦，这个最大也是最后的灾祸，不需要透过代理人，神直接行动，而且当时这等于是上帝的愤怒直接倾倒下来，对啊，所以当上帝直接做事情的时候，他的愤怒直接倾倒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 在假装说这一切只是人为的事情，或是没有人可以再假装说我们还有余地可以留。其实他们都很清楚，这个灾一降下来之后，所有人都明白了。对，所以即使心刚硬如法老，他也会催逼以色列人赶快离开。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看。臣仆，哦对，你要俯伏来见我，对不对？好，丹丹有什么问题？
嗯，我们在说这个击杀长子的事情这么大，然后历史书上有没有记载啊？
你说埃及的历史上应该是没有，对啊，埃及的历史其实没有记载出埃及这个故事。然后人家的解释就是说，这对他们也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选择性的略过这样子。
邻国记载下来。
对，邻国就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然后，所以你看，法老即使他心刚硬哈，他到后来是用一种逼着以色列人赶快走、赶快离开、赶快走。他不是允许他，也不是请求他，是催逼他们，逼着他你快点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灾真的受不了，哦。那以色列人就是法老，就跟以色列人说：“你能不能快一点，就从我们眼前消失？我已经不在乎你们能不能留下来当奴隶，我也不在乎你们会跟邻舍要什么。对啊，你想要什么都没问题。那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埃及人态度就是这样：你要什么好，就拿去吧。你要金银财宝，你要衣服，就拿去，只要。”我只求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对，所以怎么讲？当神的力量真的显现的时候，然后人世界是抓不住你的哦，世界反而会说：“好，这个对你赶快走吧。”他没有办法再跟你讨价还价，他没有办法再想办法留住你。然后刚才那个刚才周林讲了，他说那个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借着之前的神迹，神的名传扬开来了，哦，那埃及人真正认识到神的大能，也知道以色列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呢，摩西怎么样？第三节，摩西在埃及地，法老，你看他在埃及地，然后在法老的臣仆还有百姓当中看为极大，那意思是什么？他
比法老都大，
对，他比法老都大，他跟法老的位置翻转了。
嗯，
一开始他跟法老讲话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奴隶头子，对不对？他代表一群奴隶来讲话，然后法老在那个五章第四节的时候，法老就很不屑的对他说。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奴隶，你就去做奴隶该做的事情，你不需要跟我讲这些，我根本不认识你的神。但到现在十灾九个灾出现之后，他跟法老的地位翻转，在下的变成在上，在上的变成在下，而且摩西得到了他年轻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那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他出宫去看他的弟兄，对不对？那时候他想要的是什么？
被认同。
嗯，被他的弟兄们认同，然后可以当一个以色列人的
头的
领导者，对不对？那他其实就想要，他要一个怎么讲？
领导。
其实是第三节这边说的，在大家的眼中看为极大。
嗯。
所以摩西有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其实是有。但那时候你觉得他重视吗？他其实不重视。哦，他年轻时候一直想要东西，一直抓住的东西，神不给他，把他丢到旷野去，到了最后把他呼召回来，靠着神，他的确得到他年轻想要的东西，对啊。但这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清楚知道他能够被看为极大。他的地位能够被翻转， 靠的不是他自己，靠的是一连串神迹，神迹的背后是神的大能。所以他懂的、哦、他有信心的。当你有信心的，你也懂得神做事情的方法的时候，一些原本你不肯放的，不，你觉得、哦、我很想要，我靠我，而且我相信靠我能力我可以要得到，但到那个点就觉得、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对、啊、重要的是神的命令是什么，然后神的命令会怎么样执行，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个位置。所以摩西亚伦就在法老面前做了这一堆事情，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还是任凭他的心刚硬，都已经跟你说预告了说要击杀长子了，那法老还是觉得哦，对啊，还是存着侥幸之心。其实不认识神的人，有时候即使经历过神迹，当他的心刚硬的时候，他还是存着侥幸之心，他还是想说真的会这样吗？之前可能只是运气好吧，那就蝗灾，本来这个季节蝗虫本来就是会来，只是今年多了一些，然后那个雹灾，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下冰雹，只是今年下大了一些，一直存侥幸的心、哦、然后那耶和华就任凭他的心继续刚硬下去。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十二章。好，那第十一章大家有什么问题或什么要补充的？张峰哥你有听到吗？有要补充的？
有听到，没有要补充的。
嗯，好，那接下来就第十二章。嗯，对，第十二章很长。我今天我觉得我好像我也没有准备到后面的啊，没事，看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八点整。嗯，
没关系，尽量带。
好，
时间剩的话
到，对啊，带到讲完，然后多出来时间可以唱歌或干嘛，无所谓。好，那我们先念一到十四节，一样一个人念两节哈。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自家取羊羔，一家一若。”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是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我要带着头、腿、骨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嗯，好，所以一到十四节就是他跟摩西亚伦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们要做什么准备，对不对？然后那一天那个夜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这是其中，这是一半，后面还有。那我们先看其实这边我准备的时候，我重点我想把它放在那个逾越节跟救赎嘛，对。但是今天没有慕道友，所以我们就也是谈一谈。但我想我要讲的东西，大部分都知道。我们先看那个第二节那边啊，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对不对？为一年之首，对。所以到后来哦，其实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后来有两个立法，对不对？一个是宗教立嘛，因着宗教而来的立法；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民事立，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农历一样。
嗯，
那他们现在用的其实是后面的这个农历，哦，
就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是宗教历，
哦，
所以你会看说，你会觉得很奇怪说，因为这他们叫做本月是正月，正月也就是亚比月嘛，后面又叫做什么月？后面又叫做尼善月，就是当你在旧约看到说亚比月或是尼善月，都是指这个月，这个正月，但是你会发现说，为什么美国？到九月多的时候，犹太人他说要过新年，对不对？那个新年其实是他们的民事历，就是说他们后来遵循那个农历，哦，就是你翻成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他们的农历，对啊，所以是不一样的。他们其实有两套历法，哦，他们其实有两套历法，所以这里讲的正月不是他们那个九月的新年，他们那个九月的新年呢叫做什么？叫做提斯利月，对不对 ？T-I-S-H-R-I， 对不对？对，我写一下。提斯利月，那个才是他们农历的新年。
那个是从什么来的？
那是后来他们自己创的一套历 ，T-I-S-H-R-I。
哦。
对，就变成他们有两套立法定型，可是他们现在是用后面这一个，后面那一套立法，然后就是六个月，他本来就是亚比月，对不对？亚比月或是亚比月，这也是翻译吧？亚比月他最早这个意思是什么？是稻穗的意思。因为在亚比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个阳历的那个三月左右，对不对？
嗯，
对，三月中到四月中，哦，三月中到四月中，
咱们所说的Easter。
对，所以为什么复活节会在四月中？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的。
嗯，
对啊，所以它等于我们的三月中到四月中，然后那时候呢，刚好是他们大麦在土穗的时候，
嗯，
所以他用穗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穗字当做这个月份，这，嗯，就是亚比就是穗，这个就是穗的意思，对啊。那，
嗯，
后来为什么又叫尼善月？因为他们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嘛，所以他们用了巴比伦那边的称呼，哦，对，叫尼善月。我们翻一下那个尼希米记二章一节，你看一下尼希米记。尼希米是什么？是酒政，对不对？他是在往那个王面前倒酒的嘛。二章一节，亚达薛西王嘛，那个对。二章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善月，哦，尼善月其实就是亚比月，也就是他们宗教历的正月。然后在王面前摆酒，然后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吧，对啊。那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他们还是遵循他们的宗教历法，但是因为住在巴比伦呢，他们就把名字改了，就像但以理不是被改名字了吗？对不对？哦，他们被抓去之后，名字都被乱改，对啊。所以亚比月就是尼善月，哦，其实也就是三月中到四月中，对。 以就搞懂说他们九月中过的那个新年其实是另外一套历法的新年。好，然后这就提到刚才讲到复活节嘛，就耶稣受难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礼拜，所以最初哦，初代教会，当初代教会犹太人他们把复活节定在逾越节的当天或是之后的那个礼拜天，这合理嘛，对不对？因为耶稣不就是那时候受难的嘛。
嗯。
但是到公元四世纪的时候，他们教会其实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不再用犹太历，而是用那个每年春分就大概3月21号，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所以你会发现每年的复活节都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在3月底，有时候跑到4月20号左右，它每年都在跑。对，它不像感恩节，可是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四，对不对？它不是，它是每年都要算的，算了之后公布这样子。对，它定在每年春分，然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
可是犹太历不是应该也是会跑的吗？
犹太历也是会跑的。
对啊，其实就是你定义跑的什么？跑是只要像 Fourth of July 就不会跑，因为它我们是对比阳历。
对。
Thanksgiving 其实会跑啊
，Thanksgiving 它，对对，它不会跑那么多，对。
可是像中国农历年过年也会跑啊，
对，农历年也会跑，就是因着农历是用月亮来看的嘛。
对，这个应该也是春分应该是。
春分的话应该也是对，然后月圆，然后又因为月圆的话。但我不知道他们不用犹太历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不确定，有可能是我不知道，也许四世纪之后，是不是那时候教会就跟那个犹太人已经对已经分开了，就是说犹太人是走犹太教的那一套，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所以变成对啊，这只是我想而已，我不确定他们不用犹太历的原因是什么，对。当然就跟大家说一下，对，我们现在复活节就不是照着犹太历在算，是照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所以复活节会介于3月底啊到4月20号左右这样。对，那这我是想说，如果有慕道友来的话，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叫复活节，对不对？为什么复活节会总是会在4月多？因为耶稣的复活节就相当于逾越节，对。但事实上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复活节就等于逾越节？或者你应该说，为什么耶稣就是会在逾越节的那个礼拜受难？应该是礼拜四受难，然后礼拜天复活，对不对？三天后，五六日，对，一般计算是这样。
羔羊。
对啊，所以那个时间不是巧合，对不对？不是巧合的。
嗯。
不是说耶稣刚好就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到了，所以他就该去耶路撒冷，然后到耶路撒冷他就被杀了，不是，那个日子是定好的。那。神为什么定这个日子？为什么耶稣就知道这个日子就是了？
还是应该反过来讲，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现在会有这样子羔羊的 Passover， 就是为了耶稣准备？
对啊，你可以说羔羊就是耶稣的预表嘛，这是一定的，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就是耶稣的预表，对啊。那我想说的是，其实逾越节哦，或是复活节，都是上帝的救赎计划。那这个救赎，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针对以色列人，对不对？救赎他们出埃及。在新约里面，神一样一个另外一个救赎计划，对，但其实是同一个救赎计划。如果你要推到极致的话，它其实这整个计划是同一个救赎计划，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同一天？ 只是说一开始神是先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去做一遍让大家看，然后呢接下来这个范围就扩及到所有的人，因为这个救恩其实当初定的就是要给所有的人。对啊，所以在旧约新约同样有一个救赎计划，只是说对象不一样。那对，我们就假装我们假装对，大家开始扮演慕道友，假装这里有慕道友，就是说，既然这是一个上帝的救赎计划的话，那我们就先来解释，先来解释，对，不是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救赎，在解释为什么需要救赎之前，我们先解释什么叫救赎，然后就是。针对救赎这两个字，对，慕道友 A， 丹丹，
为什么呀？
丹丹，你还没信主，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
我说什么叫救赎？就这个，这位慕道友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救赎？
好，那你解释一下呀。
你先解释一下吧，你先依自己的那个理解，依自己的对这两个字的理解。
救赎就是
什么叫救赎？
要死了，然后
要死了。那
有、
就是 salvation。
对，你只是换了个语言讲而已。
翻译一下，
就是
本来是要本来是要被
赎出来，
就是被赎出来。
那救呢？
就
是
要死了。
对啊，要死了就来救你啊。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有一个救换，我的理解是他。你从某个人他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当中把他带出来，好，这是救，对不对？比如说救命，就是哦，我在水里我就快溺死了，如果没有人来的话，我就真的会死了。所以这个救是拯救人于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里面。那怎么叫赎呢？
就是替你付了债，是吗？
付了债之后会怎么样？
你可以得自由。
对，得自由。得自由就是说你从一个奴仆变成一个自由人，那是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升级。
对，要说升级也对，它是一个身份的转换。所以赎其实它是利用代替来达成身份的转换。什么叫做用代替来达成身份的转换？就说你这个身份转换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白白就让你有一个身份的转换。比如说我被卖为奴隶，对不对？然后有人愿意来赎我，他说哦好，那他跟我主人说，我愿意花300两银子把这个奴隶买出来。那他是用300两银子来代替我，来达成我身份的转换。我从奴仆变成自由人。那对基督徒来说呢？你有得到救赎，对不对？你肯定有 salvation 嘛，对不对？那你的救赎是什么？
从最终，的奴仆变成神。
那等于是也可以说是从罪人变成义人，对不对？你身份转换了，那谁代替你？
耶稣。
对，所以这个救赎计划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看救赎这两个字，以色列人他处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困难中， 不靠着神他没有办法离开埃及，对不对？然后呢他赎，有个东西代替了他，什么东西代替了他？
羊羔的事。
对，羔羊代替了他们，来达成他身份的转换。基督徒也一样，你没办法处理自己的罪，对不对？若不是靠着基督的宝血的话，你永远活在罪中，你永远处在一个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困难当中，然后用耶稣的宝血代替你去达成你身份的转换，你从罪人变成义人。对，所以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说，第一个靠你自己你没办法做到，第二个一旦这个计划完成了，你的身份会转换。那其实在旧约跟新约而言，那个身份转换都意味着自由。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得到自由，哦，他们不再是奴仆，他们出埃及得到自由。基督徒也一样，你从罪中你脱离了罪的辖制，你得到自由，对啊，你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对。所以好，那既然你懂，既然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救赎，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然后因着代替我们的，我们可以有一个转换。那为什么需要救赎？
因为有罪。
对，对基督徒来说，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个很有名话，对不对？因为什么？
世人都亏缺神
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上帝最终是要有一个审判的，对基督徒来说。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因着法老埃及人的悖逆，神也要施行审判，他要降灾。所以这个审判，这个灾是无可避免的，对不对？对于末日的审判，还有对法老的降灾，都是无可避免的。但在这个无可避免当中，因为救赎，神的愤怒和惩罚会跳过，会 pass over， 会逾越过那些
神拣选的人，
对，神拣选的对象，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或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它叫 Passover？ 这里就想跟穆道友解释，为什么这叫逾越节？因为因着救赎，神的灾祸、神的愤怒和惩罚可以逾越过 Passover， 过有涂着羊羔血的房子，就是以色列人的房子。但这个原文哈，这原文叫那个 Passover， 它原文叫做 P-E-S-A-H， 对不对？PESA， 这应该是拉丁文吧。PESA， 这个不止，它这个不是跳过的意思，它其实是有保护拯救的意思。对，它不只是一个要跳过，他之所以能够被跳过是为什么？是因为神保护了他，神拯救他，也就是说救赎的意思。对啊，所以 PESH 是说这个保护拯救是来自于神的救赎，因着你有这个救赎，当神的愤怒展现的时候，你会被跳过，你会被越过，对。好，那我们知道什么是救赎，为什么需要救赎，那怎么样完成救赎？其实两个都跟血有关，对不对？一个是跟什么？
肉有肉就有血，因为今天小梅不是说那个是逾越派的人，他们专门讲吃耶稣的血，喝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
对，喝耶稣的血吃，然后呢？
然后，所以这里他也是用了，就是你要吃羔羊的肉，你要把它全部吃完。
对，
然后你要用他的血来涂抹光。
嗯，但那句耶稣在那个是约翰福音六章，对不对？
嗯，
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的肉是确实可吃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引这句话，我的肉是确实可吃的，我的血是确实可喝的，对不对？那你说肉确实可吃没错啊，但血没有，血是不能喝的啊，就是在旧约里面你是不能喝血的、啊、对不对？你不管献祭或什么，那个血拿下来都是拿来涂抹的嘛。
耶稣的血不一样。
耶稣的血。没有，我意思说，他们要做这样的类比的话，说你要耶稣说他的肉确实是可吃的，所以吃羔羊的肉。那说他我的血是确实可喝，但他们没有喝耶稣的血，没有吃，没有喝羔羊的血啊，对啊。
不然呢？要涂到门
框
上吗？
那个就是有点我觉得是有点怎么讲，硬是要把它弄在一起，因为肉你可以解释，但血就没办法解释啊、
嗯。
因为血是要流，对不对？我们
咱们圣餐也是。
对啊，就跟圣餐喝酒，就会纪念他，吃他的身体。
对，领受圣餐是这样子。对，但领受圣餐，
因为现在出埃及记这一段，他就是把他吃肉嘛，然后张宏哥之前也有说，他就是要吃他的脑跟他的什么东西，
内脏，
特别暗指什么全心全意全力全意什么，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对。是
不是我说的，是刘牧师说的。
哦，也行啊。
哦。
然后是所以他这里是这样讲，可是因为因为确实旧约里面血是不能吃的东西，
嗯。
到新约，也还是很多人不吃血。
对，《使徒行传》还是说了嘛。
对。那这里的 parallelism 就是你要怎么去把它 parallel 对比出来？是当然我们可以说涂在门框上面的血是耶稣被钉在十字上的血。
嗯。
可是，假如你想把吃肉这一块 parallel 到新约去的话，你这不一定能。
嗯，对。
因为那个新约的吃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它是指的是我们跟耶稣是那个什么。像我们在 abide in him just like 他耶稣 abide in his father，
对，
这样子的一个意义，一个、
不是真的
一个 symbolism、可是在这里吃羔羊的肉可能没有这样子的 symbolism。
嗯、
好像是这样
子。我会比较把它理解为，因为约翰福音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道成了肉身。
嗯，
所以那个 word 它变成了肉身。
能吃
肉
就是读圣经，
所以你吃肉是我不知道，我这是笔记不知道听谁让我写，他说你吃肉就是信道嘛，你把那个道真的吃下去，就是说道成了肉身，对不对？然后你喝血，你是立约，对。
立约。
对，你 blood， 你是那 covenant。
嗯。
对。
有道理。
嗯。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刚才讲的，都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到六章从51节一直到58节这边。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对，
对，然后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其实就是道成肉身嘛，那其实是神，那其实就是道，对啊。然后后面五十四节像你刚才说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然后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对啊。然后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那这边也许你就可以去类比那个逾越节，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对啊，他们吃羊羔嘛，所以因着羊羔他们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所以耶稣是羊，羔羊其实是耶稣的预表，羔羊预表耶稣。但耶稣能够做的事情比羔羊多太多，对不对？羔羊做的是什么？帮他们躲过这一次的灾。但以色列人后来悖逆的话呢，全部在旷野里死掉了，最后只剩两个人进了迦南，对不对？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没办法进迦南，更不用说他们可以不死。对。但耶稣的献祭，那这跟羔羊又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书有说嘛，对。好，那我继续说，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完成救赎？我们讲了什么是救赎，然后为何需要救赎，怎么样完成救赎？救赎的原则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对不对？你必须要流血，你要救赎的话，你必须要有血来代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用羊羔来涂抹羊羔的血来代替。羔羊必须流血，然后呢，耶稣也要流血。对，在希伯来书九章
是只是流血，还是要命？
命也是啊，对啊。
对
啊，
不单只是流血吧？
对，不单是流血。不单是流血，但他意思就是说你的死亡所流出来的那个血。对，看一下啊，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在讲耶稣献祭的事情。哦，他说耶稣一次献上自己，成为永远赎罪的祭。对，然后二十二节这边，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对，那这个所以必须要有人死，对，必须要流血。我想这个大家都懂的一个代替的原则。那后面就提到说，羔羊，羊羔，我们讲羔羊、羊羔都一样。羊羔预表耶稣的话呢，在哪里有提到？在旧约，其实以赛亚书有个地方，对不对？有吧？如果以赛亚书念过的话，应该会对那一段印象很深刻。他怎么样比喻的？因为事实上新约就不断的引这一段，新约不断的在引以赛亚书这一段。
第九章六节吗？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是什么？
那个是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好，对，被取名为以马内利。
不是这个，等我找一下。
有一必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头上。不是这个。
这个太好，太辉煌了。这个
也不是。以赛亚书有一个地方就是非常明确的讲到羊羔，对不对？讲到羔羊。
找一下。
嗯，还记得吗？应该以赛亚书中有非常多地方在预表。对，在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的六到八节，其实就是五十三章就是，
对对对，
非常重要那一章，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边画了好多。
嗯，六到八节。
因他受了鞭伤，我们的平安。
谁能帮我念一下五十三六到八？丹丹帮我念一下。
六到八。
对。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嗯，对，非常清楚，就是在讲耶稣，对不对？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
羊羔，神的羔羊。
嗯，对，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对不对？一章二十九节。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
羔
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嗯，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其实这都全部都是接在一起的。好，然后约翰福音，看我怎么写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是什么？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嗯，
这个，
对，就是以主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对。
嗯、
然后所以你看这个羊羔，以赛亚书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所以你看后来后来耶稣被带到那个比拉多前面，然后他们开始控告他的时候，耶稣怎么样？
不开口。
嗯，在马，对，他不讲话。在马太，你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翻马太二十七章那边，他被控告的时候，他其实都不开口。对啊，然后他们问他问题，他也不开口。等到比拉多问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说这个就是你说的是，对不对？说的是。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他预表羊羔就是预表耶稣，然后呢逾越节其实就是预表了上帝的一个终极的救赎计划。
嗯，
对，逾越节是一个小范围的救赎计划，针对以色列人在埃及地 的事情。
嗯，
它也是一个预表，它预表了耶稣最后要做那个终极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你会看到说都是一样的，他达成了一个身份的转换，用一个东西来代替你。但不一样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羊羔它的作用有限，它就保那一碗而已，但基督不是、啊、对、啊、希伯来书其实讲得很清楚，刚才就是刚才第九章那边希伯来书把耶稣献祭的定义讲得非常的清楚，十一到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一到十五节，
嗯，
作君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十一到十五。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物的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改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且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况且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嗯，所以 所以耶稣基督他只需要流一次血，他不像旧约里的献祭，你得不断的不断的献，不断的流血，对啊。所以这整个我们说这个整个两个救赎，它的范围，它的效用，其实后面的要比前面那个大得多，但也应该就是这样子。
嗯，
对啊，也应该就是这样子。真正成为律法是后面的嘛，就是他摩西真的他们进了旷野之后，对，立了约，然后真的有律法了，然后后面才又开始在立位记民数记里面，应该是立位记，然后还有那个生命记里面，再把那些东西讲得很完全，对，但是在那之前是没有的。
那赎罪记跟逾越节有关系吗？
你说赎罪祭跟逾越，它不是赎，其实它这个羊羔是有点是保护，就是说保护你越过神的愤怒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它跟后面那个赎罪又不是那么完全，对不对？赎罪是因为你有罪了，对，
因为不是犹太人他们有个那个大祭司，他们要为全体以色列人献上，那个赎罪祭，不是个人的赎罪，而是一年一度的，那个跟这个有关系吗？
我不确定。
OK，
对。
献祭，
因为我记得好像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赎罪祭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每年都要做的，对不对？
赎罪祭之力，
那我只是不知道这跟这有没有关系。
你说为会众，对啊，可是这个会众全会众，我觉得应该不是不一样的，就
时间点也不一样是吧？
时间点也不一样，因为这个他这个怎么讲？他有点像是赎罪祭的原型嘛，就是说你要如何避过上帝愤怒的展现，然后透过动物，但这次上帝降灾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孽，啊，对不对？是因为埃及人的罪孽，是因为，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原型，它是一个 prototype 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是目标是埃及人嘛，但是它展现了这个当中的原则，就是上帝的愤怒会展现，透过血你可以躲过，对，透过献祭你可以躲过，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不再是对外邦人做，而是对以色列人做，然后变成他们献，对，就是进入旷野之后整个献祭的怎么讲传统，对，就这个 prototype 后来变成了一个定规，对，然后那个赎罪祭，然后最后又推到最后一个赎罪祭，就是基督的赎罪祭，只一次赎罪，然后就永远不用再献祭了，对。好，对。然后看这就是救赎哈，所谓逾越节跟耶稣的受难复活节。你可以说逾越节是预表的复活节，好，然后 三跟六第三节，他说你们在十号本月初十的时候要取一只羊羔，一家一只，对不对？
嗯。
然后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号，
对，
再宰，对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只是说这件事情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因为神要求他必须是无瑕疵的、无残疾的。所以呢，十号找到那只羊羔之后，其实你要花时间去确定说，这只真的是可以拿来献祭的，这只真的是可以拿来宰杀的。因为一旦你没做对的话，你涂它的血其实也没用，对不对？那不是神要的羊羔，对，所以十天，然后十号、十四号才杀，他有一段时间，然后就我会想到，就是跟耶稣他不是说他怎么讲，他一成年之后他就马上殉道，他就马上被钉在十字架，他其实需要一段时间，怎么样让世人他开始行神迹，开始传道，让相信他的人去看他，哦，比如说法利赛人一直检验他，对不对？一直想要害他，一直想要检验他。然后撒旦也在检验他，带他到旷野当中40天，所以他经历过很多的检验，然后他行的神迹，他说的话都一再一再的向我们显示说，对，他就是那一个被预备好的没有瑕疵的羊羔。当然他还有他的意义，就是他要在这当中，他去寻找使徒，对不对？去训练使徒。但他在寻找跟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也一直的被检验。啊？有人说话吗？没有。张峰哥是吗？不是，没有，我没事。
我没说话。
哦，好。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从成人之后，哦，一直到他的32、33岁殉道这段时间，他其实大概传道三年，对不对？
嗯，
对啊，这三年除了是预备门徒之外，其实也是让他，哦，借着大家一直检验他的过程，去显示说，真的他就是那个 the chosen one， 他就是那个被预备好的，
嗯，
对啊，他就是那个没有瑕疵的。对，所以耶稣他说耶稣可以体会我们的软弱，对不对？因为他也怎么讲，他也有肉体，对啊，他也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得起检验，他用他那些的年岁，对，通过那个检验。然后第七节他说各家要取点血，对不对？涂在门框跟门楣上，其实他就是这就是记号嘛，记号把你一家人分别出来，对啊，就 如同在黑暗之灾的时候，以色列独独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这其实都可以理解，这就是当神的旨意要显现的时候，对不对？谁会被分别出来？然后第十节说不可以剩下一点留到早晨，如果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就是后来到他们献祭也都遵照这个律例，对不对？守这个规矩，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你如果留到早晨，你把肉吃没黄昏或黄昏没吃完留过夜的话，其实当中可能就会你会被不当的处理啊，比如说可能被什么东西吃了或沾了什么不洁净的地方，那你就等于是亵渎了。那事实上也就有就是你侍奉神，你就是要坚定。到后面我们会看到说，一些不是那个祭司的儿子他就乱搞嘛，那个谁的儿子？亚兰的儿子，对不对？献祭的时候他就乱搞嘛，对啊。对，所以一开始其实神的规定其实都规定得很清楚，哦，只是到后来大家就开始，不是那么遵守，就比如说你有一定定位啊，或者你跟 当你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神的话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斩钉截铁。但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对，你就开始对不遵守，或者是就是乱搞，依着你自己的心意去搞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一节他们吃羊羔的时候要怎么吃？
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吃。
小梅那边的声音
啊，
那是孟佳的声音啊，那是孟佳的声音，没事没事。孟佳你在线上是不是？
对，我刚加进来，但是我没有说话呀。
没事没事哦，你那个背景音，对，背景音的问题。
可能要开
静音。你那个上面它有一个 mute 有没有？你把它按下去，它变成反白，变成白色，它就你那边声音就传不出来了。那如
对，
那如果你要讲话的话，再把那个反白取消，你就可以说话。对，没事，我只是听到一些背景音而已。对，所以第十节，不是第十一节，大家怎么看？
准备跑路。
对，准备明天走人。
对，准备走人，对不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匆忙的过程。在黄昏就开始宰杀，然后烤。你要宰
水煮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用水煮，要烤着吃？
他们说他其实要，他是整只串，整只用那个铁或什么串在，然后用火，有点像那种什么
烤鱼，
新疆或蒙古，对，烤全羊有没有？烤全猪那种烤法。对。那这个方法和那个水煮有什么差别？那有人说就是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的那个意思，对啊，
保留全尸
啊。对，就是那个不是在预言里面他说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吗？大家记不记得？对，
记得以赛亚书。
对，然后耶稣殉道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对，他必须应验那个预言，所以他们其实他就用本来是要打断他的什么
腿
打断他的腿，对不对？让他的身体因为重量往下垂，就让他快一点死，对不对？所以当那士兵要去做那件事情，就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他就应验了旧约里那个预言，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断。对啊，
还是这要扯远一点，到只能用火烤，因为上帝说不再淹水了。
对对对，
然后
对
没有，而且或者是你假如当然这就真的灵异结晶了。可是那个耶稣救恩其实救我们脱离地狱嘛，地狱我们知道就是 lake of fire。这当然这扯了，
这个对，这比较远一点。对啊，但你可以后来发现他们后来献祭都是用火烧，对不
对？
对，
因为火有馨香之气。
对，然后有人的说法就是说那个会有那个馨香之气，那个馨香之气是讨神喜悦的这样。不知道。
对，应该是这样考。
对，不可以生吃，这可以理解，对不对？不可以生吃，这可以理解。但水煮跟火烤的差别我不知道。对，
五脏是指的心肝脾肺肾。
对，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不可以吃生的。那十一节大家怎么看？就是说他当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已经很清楚这件事情要发生，然后因着之前发生的神迹，他们也确切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照着神的指示做的话，他们一定可以避掉这个灾祸。所以他们确切的知道自己会被羔羊的血遮盖，然后神的愤怒，神 的审判不会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要做的就是赶快起行出埃及，因为时候已经到了，神定的日期不能迟延。 神说今天要出埃及，你不会说我吃完有点饱，我能不能运动一下，然后我睡觉睡饱一点，明天中午或明天下午我再出门。那如果既然我要睡觉，我就不需要穿戴整齐，对不对？我什么鞋子都要穿好，衣服都要穿好。以色列这时候其实已经很清楚，对，
嗯，
对，
肯定摩西带领他们，
对，他们对神的信心，哦，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够的，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那个遵循的那个决心也是够的，就是他们有信心，他们也有决心。神说是这个时间点，那就是这个时间点，没错，哦，不管我吃的怎么样，不管我吃的肚子多饱，我就是要走。边吃我就边准备，对啊。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你有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时间点的信心跟决心的时候，你真的清楚耶稣被钉是为了我们，你也清楚你已经被他的血遮盖的时候，那你就要有那种出埃及的信心跟决心，
嗯，
还有行动力。其实这边很强调是行动力，
嗯，
对不对？你不能再拖，你不能就跟神说，嗯，我觉得这世界还是挺舒服的。那我也知道你呼召我，但是，对，让我再待一下，哦，或是让我再睡个懒觉，让我再多享受一回。对，所以不要眷恋哦。
不然就被法老追杀了。
对对对，你如果错过那个时间点，没有跟大家一起出去。你就留下一辈子当奴隶了，
或死了，
对啊，或者是对，或者就死了，对啊，因为就是你就留在埃及，你就出不去了，
嗯。
那对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如果没有那个信心跟决心，你没有那个行动力的话，你就留在这个世界，你就出不去了。大家都出埃及了，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然后日后才要后悔说为什么大家穿着衣服吃，你不穿着衣服跟着一起吃。对对，大家鞋子都穿好再吃，你不跟大家一起穿着鞋子再吃，你吃完你就睡觉，然后享受神的恩典，说神对我真好，然后一醒过来发现大家全部出埃及了，对啊，之前对啊，就是大家全部 rapture， 大家都上去，然后发现我怎么还在这里？来到教会发现，不是上次谁说的那个笑话？我忘了，好像是 Ron 吗？还是谁？就他有一天来教会，发现教会一个人都没有。他说：“是不是已经 rapture， 大家都被提了，只剩我一个人，只剩我一个人在这里。对”对，就大家被提了，然后只剩下一个人寂寞的参加主日，是这样。所以，对，这边我觉得就是这蛮好的，就是你要提醒自己那个行动力。当你真的很清楚，
嗯。
很清楚你跟神有关系，而且很清楚神这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你的时候，你的决心跟行动力要拿出来，跟着大家赶快跟着大家一起出埃及，然后不要回头看，对不对？
嗯，
对，免得你变成岩柱，对不对？对，所以第十二节，然后这什么？
那夜我要巡行埃及。
对，然后就是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然后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这个一切的神就包括法老。我们刚才说过，第十灾其实就是针对法老。所以所有不管是抽象的，哦，你看得到的、看不到的神，我全部都败坏掉，全部都惩罚。然后呢，要显示什么？显示这世界只有一个神。显示是这世界上真的有神，而且只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神，我超乎所有存在。
败坏其他的神，那种乱七八糟的神，他能打击一遍吗？
对啊，他十灾其实全部打一遍了嘛。从第一灾开始，
哦，
第一灾是针对尼罗河神嘛，就每个神都打了。
可是我以为是那天晚上要再打一架。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的神在那个晚，所有就是已经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嗯。
他败坏埃及所有神的那个过程，但那一个晚上达到顶点。
嗯。
达到极点，所有的神都被他打过一遍，哦，整个十灾，每个神都被他贬过一遍，这样，然后最后法老就只差没跪在那个摩西面前说，对，求你们赶快走，这样，对。然后，所以这是一到十四节，哦，我们把重点放在救赎上面，把重点放在逾越节跟复活节的比较上面，然后把重点放在以色列人的行动力上面，然后接下来十五到二十八节，几点？
九点
整了，
差不多，差2分钟。
苦菜是什么？
苦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
苦菜，他们有去考据，然后。他们考据就是列了一堆蔬菜，这些都有可能是苦菜。对，然后就有人说苦菜就是要他们纪念那个在埃及所受的苦，这是一种说法。那有人就说他们那时候吃肉的确会跟某一种配着某种蔬菜吃，所以当他们考据出来就是这个也可能，那个也可能，有好几个可能这样。对，所以没有确切的答案。
Bitter melon 苦瓜。
那不然就讲到这里好了，一到十四节。
嗯。
好，也好。对。后面十五，我看一下十五到十四。今天就结束在这里。